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晚上我们也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在美国这个疫情现在蔓延的非常的厉害啊，我们求主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学会隐藏在基督里。感谢主，他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祝愿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的家都蒙主的恩典。晚上在我们开始这个交通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是吧？虽然这个方式跟我们在会所中相聚是不一样的，但是感谢你，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主，你借着你的灵可以与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同在。主，愿晚上你仍旧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你自己的亮光，也叫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怎样能够遵循你的旨意。地上无论有什么变动，有多少的艰难，感谢你，你的旨意从来不改变。从头一个世纪直到如今，主，我们看见你不断的兴起人在地上跟随你，忠心的侍奉你。所以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但愿我们也能效法历史历代爱主的圣徒们的脚踪，主，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忠心的跟随你。我们知道时候不多了，你的国度很快要降临，愿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晚间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是说的听的等等有交通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使我们满有膏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晚上呢，我们要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啊。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稍微的读一些的经文。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我们再看第五节啊，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多了，彼得就起来说啊，好，这下面的我们就不懂啊。那么第12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明显这事的主说的，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就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 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啊，那么好，我们往下读哈。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我想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就再跳到20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向安提亚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有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我们再读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们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我们来到第15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有几个犹太人呢，他们就从犹太下来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是相信主耶稣的，但是呢他们还带有对犹太教很浓厚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对于主的救恩的认识仍旧脱离不开犹太教对他们的影响。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在初期的教会，当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多半都是犹太人啊，他们蒙恩得救，所以他们带有很浓厚的犹太教的这个色彩在里面。那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个习惯已经在他们中间呢变得非常的这个牢固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新旧转换的情况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虽然他们信了主耶稣，但是仍旧有非常强烈的传统的背景在他们的后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啊，我们应当专一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不应该在于我们过去所谓的各民族啊、血统啊，或者我们生活习惯的传统啊，把它掺在其中。那么当初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虽然信了主啊，但是他们里面呢仍旧觉得好像旧约摩西所吩咐的那些是必须遵守的。所以他们呢这几个人从犹太来到这个安提阿呢，那么就教训弟兄们说啊，那我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很重要的，他们教训他们啊，那么不是光是一个交通，是一个教训。那么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哦，这个话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意思是说呢，在主的救恩之上呢，你还需要加上别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啊，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他不需要再加上任何其他的人的东西在上面。所以犹太人他们摆脱不了犹太教的这个习惯啊， 因为他们在犹太教里面的年日已经长久啊，对于摩西给他们的规条这些东西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很难摆脱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觉得虽然信了主，但是呢，摩西的规条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好像在旧约时代也是神吩咐的，对不对？要行割礼的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割礼也看得非常的大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呢，他们对这个割礼啊，还是觉得是他们的荣耀啊，是他们应当守的一个规条啊，所以这个习惯呢，成为他们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在他们思想中啊，所以犹太人就觉得说，你信主不错，但是呢，你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摩西给我们这个规条。那我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啊，我们多次讲过，因为呢，使徒行传一开头的这些年日啊，我们知道在圣徒们的手中啊，他们还没有新约圣经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情况。那么多半呢，都是主借着使徒们传递神的话语给他们啊，所以他们手中没有一本像我们今天这么清楚的一本新约圣经，所以因此他们在真理的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呢，的确是缺乏的一些更清楚明亮的一些的教导啊。所以因此呢，这些人虽然知道信耶稣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他们的传统的这个规矩呢，人就是没有办法摆脱，所以呢，他们觉得在主的经文上还需要加上人的一点点的行为啊，这个才是完全。那我想请我们注意啊，一直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们不会再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但是我们对于所谓的行为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好像在基督徒中间也有这个感觉，觉得你不光信耶稣，你还加上一些行为东西。那么所以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雅各就讲到说呢，你不是光是因信称义，你还要因行为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没有行为，但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呢？是从我们的生命中间活出来的行为，不是从外面的规条中间呢去严格持守的这个行为，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别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问题啊，当初呢，因为有犹太教背景的人，他们有强烈的这个意愿和感觉。但到今天，我们的感觉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会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啊。所以我们一再的讲，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啊。那么，任何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教导人用行为那么来做，那都是一个大的错误。所以你只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尊重主给我们完整的救恩，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始终感觉到，因为有很多时候在教会中有许多人的教导呢，叫我们做规规矩矩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给一些规条啊，让我们来持守。其实呢，在新约圣经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旧约的一个形式的，所以当初的使徒们呢，他们里面对于这个旧约是很清楚的，他们知道时代改变啊，我们以前讲过，从五旬节开始的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所有一切事物都是从里面，不是在外面。但是这般在犹太宗的教的影响底下的这般圣徒们呢，他们仍旧摆脱不了这个观念啊，所以他们感觉到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并且你看见这个教训是可怕的啊，就如果你不这个受割礼的话呢，你就不能得救啊，那么这个太严重了啊，这太严重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 当他们把这样的教训带到安提阿，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安提阿教会呢是一个比较摆脱犹太教传统的就是说建立一个聚会，是圣灵比较容易自由做工的一个地方。现在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因为他们受到传统势力的影响太厉害了，就圣灵的工作就转向这个安提阿。那这班人他们不甘心呢，所以他们就跑到了这个安提阿来了，就传这一种的道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搅扰啊。那么这里呢我们注意说有几个人啊，这里说不是很多人，有几个。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看见一直都是这个原则，教会中大多数弟兄姊妹们的信仰上都是没问题，就这么有几个人呢，他们有时候有奇怪的观念呢想法了，那么所以呢就影响教会。那么所以他们传递这样的一个教训的时候呢，这保罗巴和巴拿巴呢就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啊。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他的蒙恩德就很彻底，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到主大的光照，那么整个犹太教的光景有了大的转变。后来他又到阿拉伯的旷野有几年的时间，在那里重新的思考，所以现在他对主的救恩是非常非常的明亮啊，他知道过去旧约的那一个中间的一些东西，有些东西是错误的啊，所以他们现在呢，那么对主的救恩是完全的明白，感谢主。巴拿巴也是这样啊，巴拿巴也很清楚，因为他们头一次出去做工了，已经看见主的恩典在外邦人中间啊，看见圣灵的那个工作，所以他们就跟他们大大的这个纷争辩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一直到今天呢，在真理上面都是。一直在圣徒中间也是产生很多的争论啊，那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看见明白啊，那么免得一些错误的东西啊进到神的百姓当中。结果他们争辩呢之后呢没有一个结果，对不对啊？没有一个结果。那个时候呢因为保罗跟巴拉巴都还年轻的啊，所以呢那些门徒们呢就安提阿的门徒人说，好了，你们不要在这里争了，那么到耶路撒冷去找这些使徒和长老们吧啊，看看他们怎么说啊。所以呢他们就派了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呢这个还有在安提阿教会中聚会的几个人啊，那么就跟着他们都一起上去啊，就见使徒和长老啊。那个时候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在那里啊，这个当初初期的教会都是跟着使徒的教训在神面前敬拜神的。好，我们讲的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因为主用他们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些事上既然争论的没有结果，那么就看看使徒和长老们怎么说。所以在耶路撒冷啊，当时使徒们多半都还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但是感谢主啊，在第三节说呢，那么教会给他们送行啊，他们就起行了，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就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啊，弟兄们大家听了心里也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一路上做见证啊，讲到神在外邦的这个工作。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这里说呢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就说什么呢，这些使徒和长老啊，他们并没有轻看他们，他们也没有成见啊，也没有歧视他们，所以这个接待很重要啊，就是接纳他们啊。在教会历史上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接纳也是一件重大的一件事情。 教会的接纳我们。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教会也有所谓的接纳，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说，我们都要带着介绍信，因为那边弟兄姊妹不认识你嘛，对不对？我们带着介绍信到那边去，哦，那边的长老们呢，或者工人呢，接到那个信之后，哦，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地方聚会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就可以接纳他们，接纳他们波比啊，因为人数众多，对吧？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啊。那么我们知道，到后来闭关弟兄会啊，在这方面他们更严厉啊。你刚刚到他们的聚会里面去的话呢，他连波饼都不让你波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不行，他要经过一个接纳的过程，然后才让你来波饼。所以呢，感谢主，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之后呢，我们看见呢，使徒们接纳就表示他们呢没有芥蒂啊，他们对他没有成见，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啊，可以对着使徒和长老们呢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啊，那么他们就有了一个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第十五章这里啊，许多解经人都说这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教会的会议啊，其实是为了真理上面呢辨明的，他们在那里开会。不过这个呢，整体上面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说呢，他们还是在有交通的灵里面啊，整个来讲还不错，在交通的灵里面，并且是非常的理性的啊，没有什么情绪上的冲动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是为了真理的缘故，那么在一起呢，彼此呢有一些的争论啊。不过这个争论呢，那我们看见呢，大体上面情况来讲呢，情况还是和平的啊。那么，但是就是因为在那里呢，我们看见不仅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明白是在外邦人的工作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先彼得也有这个经历啊，所以我们都知道神的工作呢，在外面往前去的，总是要有一些人有些经历啊。那么这样对教会才能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引导。那么但是呢，在当然我们这里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信主的人很多啊，那么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所以他这个第五节这里开始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那么像中间像保罗一样是在法利赛教门里面受教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间，法利赛教门的人是非常严谨的遵守摩西律法的一般人啊，他们非常注重行为，注重遵守律法的，所以他们被称作法利赛人呢。所以这些人呢，意思就是他们在犹太教中间呢，他们呢已经是这个受影响非常的深的一般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当初犹太人他们归向主这个过程中间呢，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人呢，有很多时候你有一个固定的观念和看法，主要转变的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需要怎么样？像保罗的经历一样的，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主在里面的启示，也像彼得一样需要有异象看见神的作为，那么他们才能够从什么？从传统里面出来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在启示中，你就在传统的里面啊。你要从传统里面出来，你必须要有启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从主领受的生命，不仅领受生命，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圣灵常常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呢。那么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就是你天然人的智慧是没办法明白的啊。那启示呢，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里面明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仍旧按照我们天然的智慧，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经验，我们在这里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你很可能你读的半天呢，你是字面上的了解，这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启示。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每一次教会重大的转折的时候，都是圣灵带进的启示，就有一些人他们就开始脱离了过去啊一些背景上面一些困扰，那么他们可以根据主往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呢，有几个又是有几个信徒啊，呀，他们因为深受法利赛人的教门的影响，他们也起来说什么，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啊，所以他们总觉得好像在主所完成的救恩上还需要加上摩西所定规的这些规条。他们不知道啊，新约时代做一个转变，神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律法不是外面，是里面的啊。现在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是刻在心板上的。他们看不见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仍旧用外面的刻在石头上的这个律法呢，那么在那里过所谓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所以他们就起来，这个起来说这些话啊。那十多个长老的会议、会商、聚会商议之时，这十多个长老们就在一起谈谈看，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啊？现在弟兄们来了，那我们这里又有弟兄们坚持这个，所以弟兄姊妹，这头一次在耶路撒冷所开的这个聚会，这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对旧恩不够清楚呢，接纳了所谓这些人的说法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对主的信仰上恐怕就是一半一半啊，还要加上摩西的律法的东西。所以这一次的会议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路加特别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在第七节说他们辩论已多了，辩论的没完没了，对吧？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外邦人中有经验，并且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啊。那么保罗自己也是个法利赛人从前，所以他应该很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呢那个争论还是很大啊。那么这时候彼得就起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啊，那些圣徒们他们对使徒彼得还是非常的尊重，因为他到底在耶路撒冷教会开头的时候用他大大的用他，所以他得到圣徒们的尊重。所以彼得看这个情况啊，这个不讲话不行了，所以彼得就站起来了，说啊，就说呢，诸位弟兄啊，他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去相信啊。他说你们从前就已经知道了，那么在哥尼流的家里，对不对？那么彼得呢，把福音传到那里去。那么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也质问他了。那么后来呢，他就把在外邦的这个工作交通给他，所以这里现在已经隔了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是吧？那么所以彼得就告诉你们早已经知道啊，那么主曾经使用我，那么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并且呢也叫他们能够相信啊。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他就重新的回忆到那次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当他讲的圣灵降临了，对不对？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他说呢，正如给我们一样啊，弟兄姊妹们呀，这个是彼得里面清楚的认识，神对犹太人对外邦人神没有偏心。神不是说呢特别看顾犹太人，他们的得救跟外邦人得救不一样，他说呢 在基督里完全一样。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所完成的救恩所带下来的同样的一个效果啊！无论什么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得救都是一样的。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彼得他虽然是犹太人，他的得救的光景我们知道，那么是你经历的那个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他看见圣灵在外邦人中中所做的跟怎么样，跟他们所得到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一件事，神并不偏心。所以我常常讲啊，神给彼得的生命跟给你给我的生命是一样的，神给保罗的生命跟给你给我一样，不是给他们就多一点，给我们就少一点，没有。所以彼得这时候心里很清楚，一样。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的教会中也是这样，只要有人得救都是一样的，你不是谁得救多一点，谁得救少一点，不是这个。弟兄姊妹的主从来不偏心，主给的恩典都是一样的。这个思想和意念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以后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中啊，会出现所谓的阶级的这个思想，出现神职人员跟平信徒这些思想，就怎么他们就感觉不一样啊。你看彼得在这里没有说不一样，都是一样。这个思想意念多么好。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来讲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典都是一样。当然所不同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彼得保罗他们比我们更爱主，他们追求的更好，是他们生命的成长比我们更好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可能在生命的后来的成长的光景上面，在经历上面可能会不一样，但从主所领受的恩典来讲是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眼光啊。我们看见彼得里面的救恩是很清楚的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他说又借着信洁净了我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啊，就是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呢啊！因为我们在教会历史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之后，有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中常常是分着他们我们的啊。这个彼得这个时候所说的话，那么完全符合于主的救恩，就可见彼得里面蒙主的拯救是很清楚的。他对主的救恩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话，就知道弟兄姊妹们他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啊，那是很清楚的。感谢主啊！这彼得就起来讲了这样的话啊。那么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哎呀，这句话弟兄姊妹也是很重的一句话啊！为什么要试探神？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可以试探神啊！你不能去试试看，去试神不行。我们只能相信神的作为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去试探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相信神的作为，那么当这一般在犹太中的信徒们，他们要把这个律法的规条重新加在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的时候呢，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做这件事情呢，是你们在这里试探神，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现在蒙了主的救恩之后呢，他深深的领会一件事情：人按照自己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才干，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说的祖宗和我们说不能负的恶，对吧？彼得曾经在这个里面经过很长的日子，他有大的失败，他也知道活在律法之下 所受的那个定罪啊，他这是不能负的恶。所以主已经把这个恶解开了，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又把这个东西要加在门徒们的颈项上啊，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些里面所包含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都是需要我们在主面前来领会的啊。所以他第十节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感谢主啊。彼得里面非常的清楚，一切都是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啊。就从五旬节开始，神揭开了一个恩典的时代。这什么叫做恩典的时代呢？我们弟兄们解释的非常的好。恩典的时代就是主对我们说，你什么都不要做了啊，那么呢，我替你们做，并且做的比旧约的要求的情况还要高，这就是恩典。你知道我最近呢读到这个何淑恩姊妹的一个故事啊，还心里面受感动。有人问他说啊，什么叫做做主的工？我们的姊妹怎么回答呢？你知道吗？他说呢，你不要做自己的工。所以我们的姊妹是懂得恩典的。今天我们能做神的工吗？我们不能做神的工。我们的难处就是什么呢？我们太喜欢做工了。所以一个真正做主工的人是不做自己的工。你看我们的姊妹在这方面的领悟是多么的透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一切都是恩典。所以现在呢，彼得是一个认识恩典的人。所以你如果不认识恩典，你定规就是活在规条啊，活在那个制度啊，活在这些要求里面啊，活在律法底下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恩典的时代了啊。所以呢，这个时代的生活跟旧约是完全不一样，就不能再回到旧约的情况里面去啊。所以彼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你看看，哎，这个话多么好啊！啊，彼得一点都没有高傲的思想，对不对？他不说他们所蒙的恩跟我们一样，不是，他说我们所蒙的恩跟他们一样。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这个言语上面啊，就充分表现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这多么宝贵啊！他说这是我们所信的，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就我们所信的跟他们所信的呢，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一样的。你知道犹太人呢心中最不能平息的就是这个，就是一样，你搞什么一样，他就不高兴。他总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啊？外邦人跟我们之间那个差别很大。但现在呢，你看在彼得蒙恩之后呢，知道在基督里都是一样的。感谢我们的主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记得哈，我们从前在温哥华，我认识一位姊妹啊，有一天她跑回来说她心里很难过，哎呀，她说孙弟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她说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啊，那么我认识一个同学啊，我们同班同学，大家呢都很熟悉，彼此见面都叫名字的。他说这两天我在马路上呢碰见他了，因为他呢读了神学，做了牧师，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跑过去，哎，那某某同学在叫他的名字啊。这个人马上回过头来说：“你怎么可以叫我的名字？叫我牧师，我现在是牧师。”啊，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姊妹很受伤了，她跑回来跟我讲，她怎么会这样就变得不一样了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见今天啊，在我们天然人的当中啊，那人说一样都不容易。说彼得是经过了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他在这里说的话啊，是完全符合真理的。 非常的平和也谦和的一个感觉。这个呢，听在那些犹太教中间的这些信徒们的这个心中，他们里面是恐怕还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所以呢，当他讲完之后呢，那么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呢就起来诉说他们在外邦人所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要讲神迹奇事呢？因为你讲道理是很难的啊。那么有事实，神的工作在那里，是吧？这个事实胜过雄辩，对不对？主这样做了，你还能说什么呢？就讲说这个神迹奇事。他们讲完了之后呢，雅各就起来说，我们已经讲过啊，在这个时候雅各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中间的声望是非常的高的。雅各呢是一个在行为上面来讲呢是很绝对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一方面得到基督徒的爱戴，另外连犹太人呢也敬重他啊，因为他很守律法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雅各的声望就变得非常的高，所以雅各就起来讲话了。他说，诸位弟兄亲，听我的话啊，方才西门诉说，你看见他这里啊，他没有提啊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做工的一个情况啊，他提这个西门，因为他心中呢，在他的心目中间呢，这个彼得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地位啊，所以他说西门所说啊，方才西门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啊，在他们中间呢也取了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他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那可见这个雅各呢对信主的事情也是清楚的啊，并且他熟读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也从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呢也读出这个意思，所以他引了一段经文啊，正如经上所写，时候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你看他这段话呢，他也清楚的啊，所以这雅各呢对旧约圣经不是不清楚的啊。那么他说呢，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那么这一段话开头讲明说，我们觉得雅各里边对主的救恩也是没有问题，他也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因为呢，他们在这里争论的很厉害，现在彼得呢又有年长的彼得又起来讲了这么样一段重的话啊，这个雅各呢怕什么？他们中间那些有犹太教背景还持守旧约也律法的这般的信徒们受不了了，说起来打圆场啊，来讲一个两面都可以这个能听的话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呢，好像在这里呢，那么他做了一件事情呢，把两方的这个情况呢，把他这个通通把他拉到一个可以妥协的点上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问说，彼得不知道吗？彼得心里很清楚，对不对呀？彼得没有这样讲啊。你看见雅各有他心中的妥协的点，对的律法呢，他有他的妥协的点啊，所以他为着叫平息这般人的这个感觉啊，他说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呢顺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的吩咐他们禁接偶像的污秽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四件事情他提到了四件事情啊。你知道吗，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呢也把这四件事情有的就把它当成个行为的准则，其实当初呢，雅各这个是什么？是为了应付这一班人，就弄几个规条吧， 他们喜欢守规条，对不对？你讲几个规条，那么他们也把他们的里面的意见给他压下去了。其实呢，这几件事情并不是新约圣经的规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这里呢是雅各为了平息整个的这个争论，他还是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说法一样，是吧？啊，那弟兄姊妹们，事实上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不需要遵从这个律法，因为在基督里，主给我们做一切都做成了，对不对？今天在主的救恩中间所产生的行为，何止这四条呢？对不对？当然，这四条也是旧约神的吩咐。那么新约圣经里面，神的儿女们也无需要去犯这些。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明显给教会外表的规条，这些呢，今天都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你要顺从圣灵在里面的这个带领啊。当然，这几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啊。我其中有一个点啊，弟兄姊妹们，是到今天有点争论的，就是吃血的问题。就我想这个呢，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基督徒呢，不要故意去吃血啊，因为呢，圣经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中，告诉我们只能喝主耶稣的血，因为这个吃血是联合的意思，有联合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呢，我们今天要问说啊，如果你这么严格的用，那你几乎你是没任何肉都不能吃的，有哪个肉里面是没有不带一点血，或者哪一个肉里面没有红血球的呢？对不对？不可能弄到一个地步完全没血。所以基督徒不要故意去吃血啊。那么，但是呢，偶尔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啊不小心吃到一点，也不必太过分去定罪他，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说这些呢，是当初雅各给当初圣徒们这个外面的规条，都为了平息那般律法主义的人他们的里面的不平的啊。这个雅各呢在这里做了一个好像是平衡一样啊，因为自古以来约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都在会堂里诵读，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啊，这个雅各是还是有很浓烈的一个犹太教的背景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教会历史上读教会历史人都知道，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又受到雅各的影响非常的厉害，所以圣灵的工作在那里不能完全得到自由啊，因为他们呢一半是信主，另外一半呢还是守着规条的。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雅各起来说了这段话，那么总算呢，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好像看起来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一种情形，平息了这个争论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定义了拣选人啊，跟着保罗和巴拿巴呢一同到安提阿去。那么拣选的人两个人，一个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圣经说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感谢主啊！当初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他们爱主、认识主，所以他们在教会中可以做首领的 leader 啊，做领袖啊，可以引导。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们也有许多的领袖。我们说这个领袖不光是整个教会的情形，比方说你在青年弟兄姊妹中间带领，你也是个领头的人啊。你儿童聚会里面带领，你也是个领头的人啊。所以这个领袖的意义很广泛，不过呢，说明就是这两个弟兄他们的光景很好，属灵光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他们就差遣他们两个跟着他们呢一起去，然后写信给他们啊。给安提阿呢、叙利亚、基利加的外邦的众弟兄们，一方面问他们的安啊，感谢主啊，这个现在他们也接纳他们这些外邦的， 然后他戏中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我祸乱你们的心啊。他说呢，这个刮胡里面的话说，说你们必须受割礼，受摩西的律法。他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是他们自己去做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重新定义了拣选几个人，他们跟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里面呢，虽然有这些东西的搅扰在里面，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那一班使徒和长老们，他们对主的那个信仰上面来讲，人就是非常的纯的啊，所以他们还是用词言语上，你就看见他们人就把他们都是当亲爱的弟兄们这样看待的。他说啊，他们并且呢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因为看他们头一次出门做工啊，那保罗几乎都被打死了啊，那么他们真的是不顾性命的为着，这也叫他们心里面很敬佩他们啊，敬佩，所以他们也推崇这两个弟兄呢，因为他们两个是从安提阿回来的，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信带到安提阿去。总教安吉亚的弟兄姊妹们心里面能够感觉不错啊。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有几件事是不可少，我们就把这四件事情呢把它加上去给到他们。那么当然这四件事情对于当初初期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问题也不大，因为至少不叫他们受割礼了，是吧？行割礼的话，那是大事情了。那么这几个只不过是在生活行为上面的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也是容易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说呢，你们这些事情如果能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啊。他们所以拿这个书信就下到安提阿去，然后聚集众人呢，就把书信交给众人，念了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头一次的这个会议的里面啊，那么呢，使徒们和那个爱主的圣徒们，他们在对主的信心上是站稳了脚步的啊，这个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他们并没有完全妥协啊，那么呢，只不过雅各为了打圆场说了一点妥协的话，但总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那个还是大家很理性的在神面前呢，有了这么一个谈论，所以感谢主啊，这个给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们带来的是心中的安慰和喜乐。并没有在真理上面呢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破裂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些真理的教训教导和带领弟兄姊妹们的生活非常非常重要，他们几乎也是处在一个危机的状态里面，是吧？因为当初犹太人很多啊，那么在这种混杂的情况的里面呢，基督徒需要做分别的一个生活，所以他们这些人的这些的认识和他们的交通，他们的决定对弟兄姊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感谢主啊，总算在一个比较还是一个正确的光景的里面啊，那么带过来了啊。所以呢，这个犹大跟希拉呢，圣经就记载说他们两个也是先知啊，哎呀，他们是有启示的，是明白意象，是明白神心意的人啊。他们也用许多话劝勉弟兄，所以他们到了安提阿啊，给弟兄姊妹带来更多的激励和鼓舞，他们叫他们能够受得坚固。然后这里记载说他们就在那里啊，在安提阿住了些日子，然后弟兄们就打发他们平安的回到 他们的人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这里刮胡子二三四节呢说，唯有希拉第一人住在那里啊，那个犹大回去了，希拉呢人就留在那里的。那么从36节开始啊，那么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保罗啊要开始他们第二段的行程啊，出门做工啊。那么这里讲，但保罗和巴拿巴人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能不能回去看看过去我们传道的那些地方的一些弟兄姊妹啊，去看望一下，看望他们的情况如何。所以保罗很挂心他们啊。头一次做工的时候呢，的确在各地很多教会都被兴起，很多人信了主，他们很挂心他们要去看一看。那么结果在37节这里说什么呢？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跟马可呢，他们有亲戚的关系啊。这马可呢是巴拿巴的表弟啊，那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他们第一次呢，马可要求跟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意了，所以马可就跟着他们一起走啊，从居比路过去，然后到了这个庞菲利亚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就受不了了啊。所以他从那里呢，他就离开了，自己回耶路撒冷去了。那这件事情呢，给保罗的印象是非常的不好啊。保罗觉得一个年轻弟兄出来侍奉主，怎么是这样受不了苦啊？一点点的艰难，你看见他就萎缩了，就退回去。所以保罗心里面可能有一点觉得他不合适啊。我们不敢讲说他轻看他了，就觉得他不合适。那么巴拿巴呢，那么呢一直很想栽培这个表弟啊，那么希望带着他能够 一起走啊。结果呢，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就产生了争执的，为这个马可产生了争执。在教会历史上啊，很多弟兄姊妹读这里都觉得哎呀很惋惜可惜啊。为什么两个人会为了这个情况争，结果分手？那圣经也很真实，就把它记载下来啊。他们两个分手，这个分手之后呢，哇，就有很多人不同的这个解释。有人说呢，巴拿巴错了，巴拿巴不应该找马可的。你看他一找马可的结果是什么呢？下面呢，《使徒行传》就不再记载他了啊。那么呢？保罗呢，这里就讲到保罗拣选了希拉，那个巴拿巴带着这个马可两个人往居比路，就往这个巴拿巴的家乡去了。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居比路人，就重新带他回他的家乡去了啊。那么呢，保罗就带着希拉呢，那么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啊。那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读经的人呢，在这里呢就解释说呢啊，这个你看见圣灵现在印证啊，那么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了，巴拿巴呢就被摆在一边。有很多弟兄们当初这样讲，因为什么呢？他在这里呢，你看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所以教会印证啊，那么把他们拆遣出去。的确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后呢，我们看见下面的故事大部分都记载着保罗的行程啊，记载保罗行程，好像巴拿巴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就有人就这么感觉说呢，这个好像巴拿巴在这里呢不被圣灵用啊，保罗才是真正被圣灵用的。这里呢，这个在39节那里说呢，二人起了争论。这个争论啊，就是 突然发作，他原文的意思是突然发作，就是说本来他们没有，根本没想到这件事情，结果马可一出来之后呢，结果两，因为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拉巴他们两个人，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在一起啊很好的，就是突然之间马可这件事情都引起这个争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主的事情上面也是一样啊，跟随主啊，有时候我有突发的事情出现，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保罗跟巴拉巴也没想到有一天是这样，结果马可的事情引起了争论。那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清楚啊，保罗和巴拉巴争执的问题啊，不是在乎真理和道路的问题啊，马可信主没有问题，他真理上是没有问题啊，他也走主的路啊，也是没有问题。在这里呢，说争论是什么？是跟随主绝对不绝对的问题。保罗因为觉得马可不绝对，对吧？所以他们的在这个争论上面，并不是因为现在这个马可爱世界了啊，马可这个懒惰了，马可这个或者相信异端的，不是的。没有这个问题，而是说呢，在有个点上，保罗觉得马可不够绝对啊，跟随主不够绝对，所以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分手。当然，从一面来讲啊，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惋惜，对吧？保罗和巴拿巴一直同工到今天，你看多么好的一个情况，怎么忽然之间这样一个这个分手呢？那弟兄姊妹们，也有弟兄们看见一些情况，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啊。那么虽然马可保罗拒绝他跟他们同行，我想这个可能对马可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马可恐怕回到耶路撒冷的，从庞菲利亚跑回耶路撒冷的，可能他心中也有点懊悔啊，觉得哎呀，当初怎么是这样？所以他想能不能再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找了巴拉巴，能不能你们这次出去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啊？所以马可可能有这样，但是呢，保罗已经觉得他投资失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保罗也年轻啊，在侍奉上他的态度上面可能比较绝对啊，所以呢，他态度上很坚决啊。那这个呢，对马可定会造成一个伤害，对不对？呀，马可心里面就说：“哎呀，你看我软弱的一次，他不要我了。”那么呢，可能马可就不知道会不会自暴自弃。但是巴拉巴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劝慰子啊，他是最会安慰人的，所以巴拉巴就跟马可讲：“哎呀，你不要灰心啊，不要难过。好了，保罗不要你，那么我带着你走好了。”所以他就把他带到居比路去了。虽然后面呢就不再记载着巴拿巴为主做什么，当然呢，圣经中我们知道神有时候用人啊，那么也有神自己的定规。那么呢，保罗呢，因为有明显的恩赐，所以在外面的工作上面呢走了。其实巴拿巴呢把马可带到居比路之后，对马可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到了后来，我们晓得这个保罗呢，在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就讲到啊，他就说你要把马可也带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福音上他对我非常的有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那里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巴拿巴那一次把马可带着，不仅叫马可没有失望灰心，并且呢把他重新扶持起来。所以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马可成了保罗重要的同工啊。所以我们知道巴拿巴隐藏了他的自己了，他的那个所做的工人就是有果效的。如果不是巴拿巴那次把马可带出去，恐怕马可灰心失望以后，他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最终的结局的光景是好的。所以虽然在这里他们为着这些争执分手，在我们的感觉上面觉得 这个不美了，对不对？但是呢，神还是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那么在主的工作上面来讲，所以到今天我们必须相信一切事都在主的手中啊。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衡量这件事情啊。那么所以使徒行传一路上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教会的工作都是握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呢，保罗跟希拉两个人，他们就开始走了另外一条路啊。那我们晓得从第十六章开始起，我们看见保罗第二次的行程，那这一次的行程呢，他们走陆路啊。那这里先讲的左边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有很清楚的图画，看见初期的教会中啊，神的工作怎样借着地上的圣徒们在地上有这样的一种的开展啊。那我们也看见，虽然有很多说是仇敌在暗中的一种的攻击和破坏，我们看见圣徒们如何忠心的持守主所托付的啊。那么在真理上面，他们能够站稳了脚，并且呢，在跟随圣灵的经历上面跟随的非常的紧，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那么这里关乎到真理上面的，就说有了一个定论。那么这个对后期的教会啊，后世的教会也是有非常重大、非常重大的影响。感谢主，因为那边有忠心的圣徒们，他们持守了真理，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可以有更准确的真理在主的跟前可以持守，可以跟随啊。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从过去教会的历史中看见你所完成的救恩怎样在地上的众教会中被传扬，感谢你得着那般忠心爱你的圣徒们，他们在诸般的艰难困苦中，也在诸般的这些困扰的当中，能够持守你自己的真道，并且能够那样火热的根据圣灵的带领，把主的福音广传在全地。主啊，我们愿你用这些话激励我们，时候已经到末了，我们知道地上光景也是非常的混乱，但愿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圣徒们的脚踪，也是群羊的脚踪，主啊，能够摆在我们众人的跟前，好叫我们也跟着这个脚踪往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做工直到今天的主，我愿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能够持守你所托付的，能够一直走到终点，仰望你自己的怜悯。说这段时间在美国这个疫情快速的好像在这里蔓延，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保守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的家、你的羊群都被隐藏在你自己的同在中。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门。
好，我们晚上的这个交通呢就停在这里啊。那有一点简短的报告，明天呢东南区还是有这个补经的聚会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们在东南区的能够尽量参加聚会啊，然后。主日啊， 也请弟兄姊妹们务必啊，能够啊参加波比，好吧？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波比聚会太重要了啊。那不光是我们纪念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纪念他的应许，他要回来的，就希望我们在饼杯的跟前一同催促，希望主能够快来啊。然后这个主日呢，是洪忠弟兄是吧？洪忠弟兄跟 Steven 弟兄，他们两个弟兄要分享啊。那么是由这个柯云和世博啊，是吧？
帮帮哥，帮帮。
哦 ，Ben Chen 跟世博他们两个翻译，请问弟兄们祷告，好吧？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这样的光景中啊，虽然这个聚会的方式是不方便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能够和弟兄姊妹相聚啊。我总感觉这是主的恩典啊。我们看见大家被关在家里面啊。我每次感觉有聚会，我就觉得里面，哎呀，觉得非常的快乐。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欢欢喜喜的参加各样的聚会，好吧？好，我想今天等一等还有分组的交通啊。那么我的讲解交通就停在这里，好吧？弟兄姊妹晚安，再见。